希望大家有一个不错的人生。那现在我们请打开这个小诗文第十七首，坐在竹林。
的福气，这样的福气有没有吸引你的渴慕呢？常与主交通，常住在主的爱里头，那住在主里，常有主的恩膏在运行，因为有这恩膏，你就做什么事都非常的轻松和容易。好，今天早上我们用两堂课，第一堂呢，我们预备大家自己的心，告诉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安静的里面是什么，这样清楚啦。第二堂课呢，我们讲约翰一书一章，这一堂我们先用这首诗歌来谈住在主里的福气是什么。好，我们从这个歌词来看，第一段的歌词来看，住在主里，常与主交通。你记得我们给你的第一个功课，怎样慢慢的培养住在主里呢？第一句话是什么？来，常思想主。第二，常与主交通，常跟主祷告。我们起先是学习，但是我们的学习不要用己力，知道吗？谁会帮助我们？圣灵。我们只要意识到我的思想飞出去啦，哎，主啊，把它接回来，带回来，又回来，主耶稣，我好爱你哦，这样懂吗？好，我们意识到我自己在面对困难呢，我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把我的困难成为我跟主耶稣交通最好的话语。阿们。我们的困难可以成为我跟主耶稣交通的情话绵绵。好，那么我们就赶快收回，不要自己背负重担，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主耶稣。这样，然后早上教导要常常学会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保护我们，使我们常常得胜。因为耶稣的宝血不仅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还有洁净我们自己所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心思意念，灵魂的暗处都在他的光中被洁净。耶稣的宝血是我们得胜的根源，所以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抓住一些准则，就是要常常思想主，与主同行在光中，那他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生活有见证，那么我们就凡事上因着我们的见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在凡事上都有他来做我们的大元帅，率领我们得胜。这里讲到第一个住在主里头的福气，就是常与主交通。这样学习，常人走着走着，不知不觉你进入主所应许的这个福气，而这个福气是应许给所有的基督徒的。约翰，因为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说：“凡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就必住在主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子，你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阿们。所以这福气是给每一个人的，阿们，不是给哪些特别属灵的人物的，这福气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凡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女的，就必住在主里。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福气，然后我们就起来追求，按着主所给的，我们到哪一个地步就照着哪一个地步做一个 见证主的人，他就必带我们进入这个福气里头。而这个福气第一个第一段歌词写到，就常与主交通，这时候你不用再自己费力啦，懂吗？那我们刚才讲过，我们追求主不用己力，不要自己费力，要靠着圣灵前进，圣灵会帮助我们，他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呢，日日这样在教会生活聚会服事，将行在主道里头，常思想旨爱，常存着心中常存着主的话语，生活有见证，过一个圣洁荣耀的生活，他会带我们进入的，你相信吗？阿们。好，这不是我们自己靠着己力能进入的，依靠圣灵。到了他带我们进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要跟不跟主耶稣交通也不容易的，你就会进入一个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心里常在思想主耶稣，常在他的爱里头，常思想他的话，那些过去好像我需要靠着一些用力去追求提醒的，现在自然而然的来到你的生命里头了，成为你的生命，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呢？过去以来刚开始我们提醒他会一开始我们提醒你，就是要常思想主，要常保持与主交通。可是我们真的是顺服这个提醒，顺服这个恩膏去做，不知不觉你发现呢，我不需要这个提醒，我就进入常与主交通，那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呢？那主与我联合，好，对，第二一个福气，主与我联合。在约翰福音里头有一句话说，住在主里的就是住在父里头，所以进入被带到进入住在主里，就是进入与神联合，与神的神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常有一句话说，我必衰微，主必兴旺。好，那是一个我们在追求竭力追求的阶段，那当我们靠着圣灵被带入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是主来管理，主来做主，他来做君王的时候啦。阿们。好，他与我们联合做我们的君王。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软弱呢，我们要胜过他，比过去要容易得多了，就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我们这个老我就很容易降服下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主与我联合。那过去呢，我很早一信主耶稣呢，我就很喜欢读甘恩夫人的书。我在甘恩夫人不知道哪一本书上呢，读到一句话，只要一句话抓住我，我就会非常的渴慕把那一句话放在心里来学习。那一句话说呢，我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有一个很美的目标，就是要进入与主联合。我读到说呢，当一个人呢进入与神联合以后，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喜乐。我心里就想，这多好啊！因为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常常都像一个荡秋千一样，忽高忽低啊，一下子呢兴奋呢，一下子忧伤，很多的情绪起伏哦。如果我就很向往，如果我也能够进入那样的光景，与神联合啊，而得到一个大喜乐，哇，那多好啊！渐渐的呢，我们进入这个光景以后，知道呢，这种喜乐是绵绵不绝的喜乐，阿妹，一种不自觉的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那一位最喜乐的神在你的心里头，如同明光照耀。好，那因此我早上有谈过，我还是会有很多的忧伤、忧愁、不如意的事情、试炼、挑战的事情，我们还是都会有。可是那些事情不能淹没我， 甚至呢，他还没有能够让我意识到的时候，我里面的幸福感就起来了。我后来分析，这幸福感是什么？为什么连这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四周围，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照样呢，每天晚上睡得很好。我为什么一点呢也都没有，也都没有忧虑？但是我里面就常有一个幸福感，如同日头一样的照亮着我。我分析幸福感到底是什么？我想，那是神的同在。阿们。他如同公义的日头，做我们四维的盾牌。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临到的时候，那公义的日头依然覆庇你，遮盖你，进入神的同在。而那个幸福感就是一种从生命深处涌上来的喜乐、保护、安全感，只做我们四维的盾牌。阿们。这样呢，不知不觉我们不用自己去努力，它就可以胜过生活中四周围会发生的忧愁、忧伤、不如意的事情。我都还来不及忧愁，那个幸福感已经充满我了。哈利路亚。而且我深信那个神，从神而来的喜乐会越来越加深，随着我们在主里进得越深，那个喜乐会越来越深。好，我想啊，有一次我跟周牧师说，我想我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可能也要一天到晚唱我快乐，我可能也要整天哈哈哈那种演绎不住的喜乐。而我知道我只是在一个这种美好的光景、生命初阶的体验，我就已经觉得它好得不得了，美得不得了了。阿妹，主这样让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就已经觉得它美得不得了。所以你想啊，主的救恩何等的伟大，主耶稣是多么的宝贵啊，他在世上这样给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让我们出场住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美得不得了。那以后我们到了主那里，那该要有多快乐啊，要有多幸福啊。阿们。所以有一天呢，当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嘿，这里还有许多不是很熟的教会弟兄，我暂时保留我的年龄，我们教会弟兄也都知道了。我跟我们的孙女波波，她今年五岁，我就跟她算一算说，妈妈今年几岁？哦，我比波波呢大啦61岁。诶，这你们都知道啦。我们波波呢就脱口而说，哦，阿妈你老得好快哦，你快要回天家了。我媳妇她赶忙在旁边说，妈妈对不起，我说童言无忌。你知道这话听在我心里是什么？那是荣耀的日子。好吗？嘿，那是一个美得不得了的日子。哈利路亚。我才请知道说，我们里面这个神的同在在里面，不知不觉帮我们胜过了很多的惧怕。有一天我们相信前人呢圣徒所活出来的那种荣耀回天家，面临末后的疾病死亡，没有惧怕而充满了喜乐。像劳伦斯弟兄他与神同在书里面所写，他最后的日子，他已经得了癌症，在癌症的后期了，他还是会痛啊，但是他一边痛一边喜乐，他的喜乐超过他的疼痛。很多人要去看他，安慰他，鼓励他，结果他们都被鼓励回来，因为看到他躺在那里整个脸充满了喜乐。他们不能够理解一个癌末或者病人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被喜乐所充满，你一看就看到神的荣光，而不是看到一个人。他们问他说，你会痛吗？他说我会啊，但是我里面的喜乐比疼痛还要大。 阿妹，你看啊，主恩何等的丰富，给我们在世上的人预留这样一个福气，住在主里，可以胜过罪恶，可以胜过我们的软弱，也可以胜过我们身体的不舒服疼痛。因此我们深信，我们在世上所看到的那些圣徒们的见证，是我们自己可以去经历的。阿们，哈利路亚。他我想这些福气里面呢，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个第四节的第二句话：软弱变刚强。我们的软弱主都代替了，他的刚强代替我们的软弱，我们里面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是从神来的力量，叫你的软弱成为刚强。第五段呢，第二句话是撒旦难攻击，神掌权，仇敌在我们生命中就没有地步，他就与我们无关无分。好，因为是神掌权，基督居首位，那荣耀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实在做主掌权，而常常在光中与神同行，不知不觉像早上读的那篇经文，我们的生命就被洁净。所有的软弱，所有的惧怕，都是属于我们肉体的。阿们。渐渐的在他的光中被洁净了，最后会进入保罗所说：我如今活着不是我活着，是谁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知不觉我们会从内心常常跟主耶稣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为你而活。哈利路亚。这些我们在圣经里头读到好像一个标准很高的生命，诶，渐渐的我们被带到住在主里以后，发觉不知不觉它成为我们很自然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进入住在主里。不过我说的，我们的追求不用竭力，要靠谁？要靠圣灵，将我们的软弱告诉他，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把他的刚强赐给我们，连我们身体上的疾病瑕疵，他都代替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忧愁可担心的了，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他。所以这住在主里头呢，无上的福气，说不出来的喜乐。有一段时间呢，我已经20年来我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我每天清早起来就是来等候神，坐在渐渐的我怎么觉得每早晨我坐在一片光中，心里非常快乐，没有什么事情，只有一句话，只有说我好爱你，这句话不是口头禅，是真实的。那后来我读了约翰一书，我才知道这就是我们早上所读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光明中与他同行。我才知道说哦，每早晨我坐在一片光中，心里多么的明亮，原来是坐在神的同在中，在坐在他的光中，自己就觉得幸福的不得了。好，所以我在家里最近常常唱了一首诗歌，就是那一首《有福的全集》。好， 这种好处福气说不完。简单说到这里，还有更多的留给亲爱的弟兄姐妹，去亲尝子恩的滋味，你们会领受的比我还要更多更丰富，因为你们都比我年轻。阿们。下面呢，我停一下，看看我们要再怎么继续下去。我这样讲，主告诉我，好像我这个特会呢，就是要让我现身说法。好，那我也想不到呢，他给我这个机会，我因为要预备这些，才来了解我的快乐是怎么来的，我的幸福是怎么来的。因为其实我遇到很多的失恋的事情，那但是呢，总是让我每天呢很快乐的继续跟着教会向前走。这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它让我永不失脚。我慢慢的才知道，这是一个这么大的福气呀！而且我只是初回一脚而已。啊，从早上到现在，我们在谈住在主里的好处。现在我这样剖析的时候，我们再来唱一次哦。愿这些歌词感动我们的歌词，也很感动你的心。好，也愿主耶稣主啊，你自己亲自施下那一份恩膏，来吸引我们进入。来，我们再从第一段。
Thank you.
我相信主给我们住在主里这个信息，来成为一个主啊特会的主题，并试下约翰一书这一卷整卷书都在呼召人来住在主里，与神更亲密。那必然是要在我们中间来参加的弟兄姐妹里听到这个信息的。从我们当中兴起许多人来追求进入住在主里，这就是主耶稣 在应许我们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气，也是他在路加福音称赞玛利亚说的，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因为真的是在这里面日子每一天经常的有惊喜，生命常常被更新，主的话藏在心里，智慧的光常常引导我们。那因此我深信他要在我们中间兴起许多人来进入住在主里，阿门。现在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来，我们来念。好，从第一节，我小子们呐，好，我等一等，再等大家都预备好。可以啦，好，我小子们呐，我要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若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存在心里。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从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阿门。这一章呢很长，那这一章主要的在教我们如何住在主里。第一章也教我们一个怎样住在主里，就是我们要常与主相交。怎么常与主相交？常常思想主耶稣，常常与他交通。第一个，在第二章里头讲到如何住在主里。第一个，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的名，认识救恩，以及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身份地位。好，这一章我请摘取重点来讲。我们看第二章的一二节。好，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认识耶稣的名，以及认识我们在他的救恩和在救恩神国里头的身份，这样就使我们在主的话语上站住了，毫无疑虑的遵行主的道。阿妹，好，那主耶稣他是义者，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叫我们这些信他、爱他、接受他的名，就永远的得救，不但今生得救，还要一直进到永生里头，直到永远。阿们，就是我们都是有永生的人，这样子呢，认识主耶稣的名，他就是已经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了。我们有任何事情，就是来求告他，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在这世上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住在主里，就是支起这一份住在主里头的力量福气，来把世上所有的问题都浇熄了，继续前进。因此认识主耶稣的名，对我对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重要，也认识我们在神国里面的身份，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将来就是要得产业的，使我们心里呢有这盼望，就叫我们信靠主永远不灰心，并叫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的眼目一直仰望主耶稣，因为他已经一次献上，就替我们做成了赎罪祭，为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生命担当了一切的软弱，我们就信靠他，并且这样的认识呢，使我们对他的话语坚信不疑，阿们，而可以恒心遵守主的话。我们一个基督徒要从话语得力量，简单的信心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对这些话语还要用理性去分析，那么这些话语呢，就很像一头猪，你被你放在那个解剖台上一分析，它就没有生命了，只剩下呢一堆肉体，阿们。好，但是呢，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要简单的相信神的话，会带给我们在信心里头的力量、智慧。那么我们怎么简单的信呢？我们所信的是不是要信任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为这些话语是从我们所信的对象而来的，就是从我们的主耶稣而来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他，在救恩里头他是一个何等尊贵荣耀，而且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以至于这样的认识神跟认识呢，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身份地位，那会确立不疑，让我们对神的话语就是这样接受相信了。你想，如果有一个人呢，是你所认识所信任的，你认识他的能力，认识他的信任他的品格，也认识他各方面的力量，他跟你讲的话你会不会怀疑？我们就更容易的接受。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常常认识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凡事高举基督的名，而常站在我们神儿子的位分上来遵行他的话语，来进入他的国度的丰盛，并且知道我们都是要来承受产业的，在我们心里有这荣耀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在仇敌面前都可以刚强勇敢站立得住，阿们。所以这里这一章很多戏都是在教我们怎样住在主里。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在第四节，好，我们要常遵守主的道。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怎么说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好，遵守主的道，也就是说圣经教我们，你要爱，你不能够单爱可爱的人，你也要爱那不可爱的人，并且要为他祷告，我们就要这样做，而不要心里只是为因着他而生气，我们就是要为他祷告，并且在爱不下去的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拿走我心里头的怒气，使我可以 爱他。阿们，我们不能够让这个生气一直留在心里头。你知道呢，一个负面的情绪，一个愤怒，如果在我们心里有超过三四个钟头，它就在我们里面会形成一个黑暗的势力了。因此我们要及早来到我们的众宝面前。愤怒生气都是在神看来都是一种罪，阿妹，甚至等同杀人的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好，所以不要考小看心中对人所怀有的生气，好，这些情绪要赶快交给主耶稣。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了，好，第五章论发怒。来，马太福音的五章，看，二十一节，好，来，好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断。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反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反骂弟兄是奴隶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今天在这里，神在这里同在，这就是一个神的祭坛。如果你心里有感警觉到你对某一个人，好，心里怀着怒气，常常看到他心里就生气不爽等等，那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警觉，不可任由这样的情况下去，要把这个交给主耶稣。好，那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呢，就要从根源来除去。你看神这样说，好，二十二节，像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断。在圣经的角度呢，心里头的怒气等同杀人一样，只是没有表露出来，但是主看到我们的内心，那我们有这警觉，要把它交给主耶稣，并且承认这在神眼中看来是一个罪。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警觉到在你心里有怀着一些苦毒愤怒情绪的，好，或者是嫉妒的，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你跟主默祷，把它交给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其实对我们非常亲密的人，也不可怀着这些不好的心思意念，这在神都看我是恶的，因为他们自有主耶稣做他的主，所以我们不可论断家人。感谢主，愿神的灵在这里帮助我们里面的结可以释放。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 所以要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话。那我们能力多少，我们要照着主的教导呢，按着我们的地步来做。但是你说，如果我不读圣经，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神怎么看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读圣经，而且要熟读圣经。好，那神的话不止读了，我们还要尽量在生活中去实践出来，这样他神就会带我们渐渐的住在主里面。所以读圣经也是一个进入与神更亲密的关系，那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还要照着去行。因为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人，这人就是爱我的，把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父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与他同在。所以主要来与我们同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呢，要这个留意房子要打扫干净，不要留着很多的怒气。主耶稣看了看了，这个我不能住，阿们，他就浅浅的站在门口蹲一蹲呢，这样太可惜了。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打扫干净，那些怒气、生气、情绪、对别人的不满都要除去，好让主啊你来住在我心里，阿们。我们要是越是这样洁净我们的自己，然后主啊我准备好了，主啊你来与我同住，他很高兴，他就充满你，大大的跟你住在一起。好，那第六节来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就该照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个照主所行的去行呢，意思就是说主怎么样活出来，他怎么做，我们也有力量照样去活出来，照样怎么做，也就是我们的言行就会活出像主耶稣那样的言行，这样懂吗？好，换句话讲，人会从我们身上看到，哦，这个人呢，生命像耶稣。好，那这就是里面渐渐被改变，渐渐变得成光明之子，渐渐主的荣光会从我们里面反照到外面。哈利路亚，赞美主。那在这一章里头还讲到一个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很重要，凡是圣经里头用很多话语来写的，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好，这一点呢就是新的命令第七节，主说，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里头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下面又说，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第八节又说，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的命令。好，在主是真的，这样子，这一条命令就是我们主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它是旧的命令，也是新的命令。说它是旧的命令，因为它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门徒讲的，所以那是过去主耶稣所吩咐的命令，叫做旧的命令。那这一条呢，又下面又说它是新的命令，是因为如今是主耶稣是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因此呢，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彼此相爱。同时，耶稣基督来，把真爱带到这世界来，所以那黑暗已经渐渐褪去，而真光已经在 照亮了。后面又说神是爱，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使我们能以爱神。主耶稣来把这个世界从过去的黑暗退去，而变成他真实的爱真光照亮世界。他的爱改变了这世界，他给这世界带来爱，带来盼望，带来温暖，带来期待。如果我们看那些在监狱里头受刑人，或者是那些生命很艰苦的人，他们如何信耶稣的见证，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带来整个世界的转变，给世人带来盼望，带来力量。阿们。而过去那一个黑暗的时代已经渐渐的在退去，所以相对于这个光景说，它是一条新的命令。虽然是主在世的时候就跟门徒颁布的旧命令，因此这个彼此相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它是旧的命令，也是新的命令，我们照着去行。在不能爱、爱不下去的地方，我们真是要跪下来说，主你帮助我，阿们，他就必帮助我们。而爱是从神而来的，事实上不是我们能爱人，是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对人生发怜悯和慈爱。所以呢，我们只要一心的渴慕他，一心的爱慕他，主啊，常常主啊，我求你更多的进来充满我。好，他进来的越多，我们那里的爱就越多，因为不是我们爱，乃是谁在爱？主耶稣在爱。阿们。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要这样子常常竭力追求住在主的里面，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越丰富，你就会发觉我被改变了。过去我不能够因为我们的爱不能胜任，我们就会百般挑剔。现在因为神的爱进来充满，我们就会有恩慈，有柔和。我讲到这里，我就是要跟大家坦白承认，我以前呢，我很会挑剔冒犬凶，那我常常被主管教，但是不知不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渐渐的被带到这里面以后，就是神改变了我们。阿们。这个就不再成为我一个要挣扎，或是不再成为一个我要征战的问题了。是神进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与主耶稣相连，他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常在光中与他同行，以至于他洁净了我们。阿们。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今天一早第一个功课是我们进入主，住在主里面，一个最简单也是一个要入门最重要的学习，要常思想主耶稣，常与主交通，在聚会中，在团契，在小组里头，在与弟兄姐妹交谈之间，也要这样思想主，保持与主交通。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带进主以后，你会发现神来改变我们，我们自己容易多，也轻松多了。阿们。过去呢，我读荣教师的书，我不记得他在哪一本书上，反正我从一信主就是一个饥不择食的人，我只要读到呢，谁呢对神很渴慕，他有什么法宝呢，我就抓住他，而且我就开始学习，好像我非要得到不可，会没有得到这一份，他有的我也要有。好，我在他书上读到一句话，他怎样操练住在主里，他操练呢常与神交通，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一边跟人说话，也一边跟神说话，好吗？连他过马路，过马路
交通，你要注意交通。人家过马路的时候，他都很担心，因为马路上的交通混乱了，让他失去了对主耶稣的思念。我看了、啊，你就想，哦，他连过马路这段时间都不能离开主啊。但是我好像常常不是这样的，我常常没有主也可以活得很好，不但可以过马路，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看了这段话，我心里就发出一个我要，所以我也就开始学习。我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也要跟神讲话。我这样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起先是有一点勉强自己的，但是因为我要，我就不择手段的要。可是渐渐的，你这样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渐渐的，我就发觉我很容易的。我特别是用在什么时候发觉它的好处，与人交通的同时也与神交通了。当我在辅导陪谈的时候，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常常来的都是一些有心理障碍精神疾病的人。有一段时间我跟一个精神科医师罗医师有合作的关系，那他们来的都是一些很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病人，或是重度忧郁症者自杀未遂被救起来的。那 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发觉我就不知不觉的，我一边跟他聊天笑嘻嘻的，其实我心里在跟神说话，那就叫做祷告咯，对不对？哎，我就这样不自觉的，主啊，请你给我话语，知道我怎样回答他。主啊，请你开启他里面的光景。主啊，请你赐给我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谈话。然后我就会跟他聊天，嘻嘻哈啦，他都不知道我里面在打电报。好，等到主的话下来了，他就告诉我怎么引导他。有时候常常是一句圣经的话下来了，或是一个启示性的话下来了，我就开始从那个问题去问他，他常常就痛哭，就在那里打开来了。嗨，那他因为知道这样的打开来，神显示是他自己的同，他就会很信任你，就这样开始了。那这些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哎，我们都跟他隐藏包密他的身份，他们在这里被我们弟兄姐妹的爱陪伴呢，恢复了，常常就离开了。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时间我们的教会像是主耶稣的什么地方，是病人好了就离开的医院啊，没有人病好了还会留在医院的。那我也知道说，主啊，如果你要我们担任这个角色，新生命教会像主耶稣你的一个大医院，那我们也乐意，就请你尽管带这些有病的人来好了。直到呢神开年我常出去以后，我就真的也没有时间再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个一边与人交谈一边与神交通，给我带来莫大的帮助。阿妹，其实我现在站在这里跟你讲话的时候，我里面也是在打电报的。这样我们渐渐的住在主里面。好，想时间到，我们需要休息，我们先在这里停下来。